英国传媒指中共囤积黄金两大特点可能要侵台。应缩减留学生签证，防中共渗透和窃取机密。世卫大会登场，美预告会再发声挺台湾参与。北韩或者模仿哈马斯，南韩话不排除可能性。美参院通过俄罗斯有入口禁令，送拜登签署。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5月2日星期四，下面系详细内容。业界专家都一直警告话，中共正在囤积全世界嘅黄金，目的究竟系乜嘢？美国媒体电讯报最近报道话，专家认为中共大买黄金有政治目的，可能系为咗入侵台湾做准备。中国系全球最大嘅黄金生产国，即使系咁，中共由2023年起就开始大举购入黄金。世界黄金协会曾经公布话，2023年1月至到9月，中国购入181吨黄金。对比一下，全球央行同期购入的黄金总量是800吨，中国占了接近四分之一。中国将囤积黄金的狂热延续到2024年。即使黄金价格创历史新高，而且人民币疲弱，但是今年3月已经是中共央行连续第17个月增加黄金储备。中国的黄金储备估计已经达到2262吨，创下历史新高，价值1700亿美元。中共这种反常的做法引起警惕，特别是中共在购入黄金的同时也都卖出美国国债。在电讯报4月30号的报道，伦敦智库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RUSI 副主任埃尔表示，中方对黄金的采购是持续而且大量，这是清楚的信号，讲明北京意识到和美国的对抗将会是逼到埋身，因此将储备黄金作为优先考虑的政治项目。当然，这也和军事入侵台湾的计划有关。埃尔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没几耐，西方国家就冻结俄罗斯在外国的货币储备，令俄罗斯损失3500亿美元的外汇。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央行开始购买黄金，显然这是北京由乌克兰战争中吸取的教训之一。此外，埃尔认为中共在金价处于历史高位的时候仍然大量购买黄金，它的迫切性显然易见。埃尔还表示，中共是准备和美国进行长期对抗。前英国保守党党魁施智安向电讯报表示，中共攻打台湾的时间越来越近，以及其他国家开始将投资撤出中国，这都会促使中共增加黄金储备。一段时间以来，军政界人士和专家就在这里提醒，如果中共党魁习近平打算夺取台湾，那最可能的选择就是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分散西方注意力的时候出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访问中国，针对中共援助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未来习近平如果不放弃支持俄罗斯的话，就可能引爆一系列变化，其中就包括铤而走险武力侵台。不过观察人士提出，习近平其实非常害怕，中共内部也都不是团结一致，局势不会按照他的打算发展。台湾政治评论人吴坤玉日前在上报发文说，习近平等布林肯的时候不断来回踱步的影片彻底暴露他的虚弱和无奈，而且这个影片肯定是场内人流出来的，这显示中共并不是团结一致的铁板一块，反而是千疮百孔的碎屎之士，不满他的大有人在。吴坤玉认为，如果引用习近平自己的说话，中美关系而家其实就系剩得一粒扭尾粒，咁就系双方都唔想开战。美国而家既唔收埋，亦都唔做戏，而系摆出要打就打嘅姿态，将基地分散到整条西太平洋防线，所以北京只能够屈服，冇其他路可行。英国政府计划宣布收紧留学生签证，被认为系加强防范中共嘅渗透。英国内政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 內政大臣祁湛明為了改革英國移民制度，削減不公平移民數量而採取的相關措施正在取得成效。他表示，這三個月來減少了26,200人。現行畢業生簽證制度准許留學生在取得學位之後合法居留英國至少兩年，不受專業能力門檻限制，亦都不要求就業。移民諮詢委員會 MAC 接受政府委託檢視英國的畢業生簽證制度和實施情況，並且提供建議。親執政黨保守黨的《泰晤士報》引述官方消息來源報導，政府目前考慮的選項包括將取得學位之後的合法居留年限由兩年縮減為一年或者六個月，甚至完全廢除這個合法居留渠道。消息人士指出，有越來越多的外籍人士在利用學生、工作和旅遊簽證合法入境英國之後轉移申請庇護，借機延長在英國的時間。部分以往會選擇經英倫海峽偷渡到英國的非法移民亦都轉移利用學生簽證等合法途徑入境英國。實際上，政府收緊學生簽證的措施今年1月已經開始實施，咁令到今年大多數入學的留學生都無法攜帶家屬前往英國。學生在完成課程之前亦都不能夠再更換簽證，防止有人利用這個途徑在英國工作，同時打擊那些通過辦理移民而不是提供教育賺錢的機構，避免損害到英國的教育聲譽。資深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說，這個背後的原因有可能是報道所說的，亦都有可能是其他原因。英國軍情五處警告，這些尖端的學者，對國家安全有相當大影響的那些學者都要經過審查。他亦都提到，英國有50多個留學生，尤其是中國的留學生，發現和中共的軍方有聯繫。4月26日，《泰晤士報》報導，英國安全局即是軍情五處處長麥卡勒姆會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等24間大學的校長，發出警告說，敵對國家正在以英國大學為目標，竊取英國的尖端技術來實現他們的軍事和商業目標。報導說，英國副首相杜永敦上個星期曾經表示，由於擔心各大學可能會受到政治脅迫，部長還在審查大學對中共國等收入的依賴。李林一認為，英國的情報機關他們的目標就是中共。英國現在面臨最能夠改變遊戲規則的挑戰就是來自中共。這樣你再聯繫到這一次縮短的這個居留時間，很顯然他就是不願意給這些中國留學生和中共軍方有聯繫的留學生再繼續留在英國。世界衛生大會 WHA 5月27日將會在瑞士日內瓦登場。英國國務院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4月30日在美國對台政策聽證會表示，美國很快就會再次發聲，支持台灣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去年有22國支持美方立場，預期今年會有更多國家支持。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東亞太平洋暨國際網絡安全小組4月30日下午就美國對台政策舉行聽證會，國務院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開場就立即表示，中共扭曲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康達指出，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不會構成聯合國對台灣最終的政治地位，不會影響各國在對台關係作出主權決定，不會排除台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體系或者其他多邊論壇。康達強調，第2758號決議既未支持，亦都不等同同反映對北京一中原則的共識。他在回應外交委員主席卡定問題的時候提到，美國一直以來都維持相同立場，支持台灣參與不牽涉國家地位的國際組織，以及給台灣有意義感參與需要具備國際國家地位的國際組織。對於今年即將舉辦的世界衛生大會 WHA， 康達指出，美國很快會再次發聲，就好像過往每年的做法，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衛大會。據悉， 台湾卫生福利部长薛瑞元上个月29号表示，台湾目前仲未收到 WHA 邀请信，但系会持续争取参与 WHA。此外，世卫大会今年将会讨论全球防疫，并且有望通过大流行协议。呢一项协议除咗会员国之外，亦都可以设观察员。台湾会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呢一项协议，为全球防疫贡献力量。南韩国家情报院4月30号发表2023年恐袭形势同2024年展望报告，警告话北韩唔排除会模仿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嘅做法，恐怕会利用无人机同动力飞行伞进行渗透，由南韩后方发动攻势或者突然发动恐袭。韩联社报道，国家情报院嘅展望报告透露，北韓疑似同哈馬斯有軍事勾結。先前有海外媒體報道話，哈馬斯使用北韓製造嘅武器。今年1月，獲南韓國家情報院證實並且公開 F-7 火箭炮上高嘅韓文零件圖片。另外，南韓國防採購計劃管理局 DAPA 計劃斥資40億美元購買 SM-3 導彈同4艘新護衛艦，並且製造新型嘅空對空飛彈。南韓國防部長新元直上個星期表示，如果台灣發生危機，南韓軍方最關心的是觀察北韓挑釁的可能性，並且同駐韓美軍合作建立穩固的聯合防禦形勢。隨著北韓的導彈威脅日益頻繁，南韓軍事採購機構已經正式批准向美國購買可以在對抗伊朗向以色列導彈攻勢發揮強大攔截功效的 SM-3 導彈。SM-3 被称为海上弹道飞弹拦截器，将会安装在与斯盾舰。虽然美国对太平洋的重心始终聚焦在中共，但是南韩的新型 SM-3 导弹更主要是用来防御来自北韩的攻击。除了购买 SM-3 之外，南韩国防采购计划管理局还批准了购买第四批蔚山级护卫舰，預計將會擁有改良的感應器和電子戰能力。該局還批准了一項估計價值11億美元的項目，為他們正在開發的本土戰鬥機 KF-21 多用途飛機開發遠程空對空飛彈。美國參議院4月30号通過了禁止由俄羅斯入口濃縮油的立法，已經送交白宮等待拜登簽署。之前白宫曾经表示支持这项俄罗斯油禁令，该法案称为禁止俄罗斯油入口法案，目的是减少俄罗斯的收入，限制该国可用于乌克兰战场的战争资金。该法案颁布90日之后将会禁止美国入口俄罗斯浓缩油，但是准许在2028年1月之前临时豁免，防止美国核反应堆出现供应问题。該法案還撥出之前立法通過的27億美元用於建設國內油加工業，參議院全票通過了這個措施。事實上，眾議院在去年12月已經通過了該法案。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沒多久，美國就禁止了俄羅斯的石油入口，並且對部分原油和石油產品設置了價格上限。根據美國能源部的數據，俄羅斯提供了接近1/4、24%的濃縮油，令它成為第一大外國供應商。據估計，這些銷售每年為俄羅斯提供10億美元的收入，但是要取代這些供應可能是一項挑戰，而且有可能提高濃縮油成本。美國參議院能源委員會的首席共和黨人巴拉索在一份聲明中說，懷明俄州擁有可以代替俄羅斯入口的油，我們已經準備好利用這些油。他說，我們的兩黨立法將會有助於打擊俄羅斯的戰爭機器，恢復美國的油生產，並且啟動對美國核燃料供應鏈的投資。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